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在181页这一页的后面，这个地方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是后面这里呢已经是护法论师的意见了。那么前面这一个段落讨论的是第七世相应的新说法到底有哪一些，那么这里面呢是已经讨论到随烦恼的部分。以上有四位论师的意见哦，那么但是其实上没有真正指明哪些人。那么最后这一个第四位了，那就是护法论师的，这个倒是有明白说出来是护法论师的意见。那当然成为师论很多地方呢是以护法论师的见解为结论啊，为总结，这里也是一样。所以呢他的意见就是，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就是在第五页已经说过，从第五行开始啊，我们已经说了好几种啊。那第五行开始他是先指出第三种说法的小小的错误，就是说他遗漏了就是在有疑的时候啊，不能够有欲跟圣解，是这样。因为呢这第三家了，第三家认为这个他们是可以同时有的。那么再来就是破斥这个第二家，第二家是认为只有六种随烦恼可以跟第七世相应。那这六种当中呢，没有包括昏沉。那护法论师很明显的认为应该要包括昏沉，而且除掉昏沉还有调举。那上次我其实有希望大家自己要整理一下这四位的见解，如果你们有整理一下呢，就可以很明白的对比出来。这个比方说第一家认为只有五种烦恼，五种随烦恼，那么第二家认为有六种，然后他们的不同地方在哪里啊？如果你整理一下就很清楚。第二家就没有第一家所讲的前面两种，就是昏沉跟调举。那第二家多出来了，是多出了这个妄念跟散乱跟恶慧，恶慧又翻译为不正知，是这样的。那第三家呢认为有十种随烦恼，那这十种随烦恼就包括很多，把第一家的五种都包括了，也把第二家所说的妄念散乱不正知也包括进来，是这样的。那所以第三家呢是最多的。那包括了前两家，同时又多出了两样，就是这里讲的邪欲跟邪圣解，是这样的。那最后这一家第四家呢是护法论师，他认为只要八种，我们马上会看到这八种呢就是第三家的十种里面呢要拿掉两种，是这样的。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了啊，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自己简单的整理一下呢，这个互相的差异多跟少啊就很明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倒数第四行，我们其实上次也看过的倒数第四行的下面呢，那是针对第一家的，这样。因为第一家只有五种随烦恼心说法，那就没有散乱跟这个思念还有不正知。我们看一下第四行，倒数第四行下面，若染心中无散乱者，因非流荡，非染污心。如果染污的心呢，其实就是有烦恼的心呢，那么这当中呢并没有散乱这一个部分，并不含有散乱，并不以散乱为必要条件， 化，导致的结果呢会怎么样呢？就是因非流荡，非染污心。那这样的心呢，就既然没有散乱，没有散乱，倒过来讲就是他心是专注的。没有散乱就是说是专注的，那这个非流荡也就是说心是专注的。那这个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不容易产生烦恼，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专注指的是专注在应该专注的对象，同时也会进一步变成非染污的心，所以这个就互相有冲突啊。那总之这里的重点呢，根据富华论师的看法，烦恼的心跟有染污的心啊，现起了当下，同时就意味着我们内心有，当然这是就第七世说哈，有散乱，那么接下来也有思念，也有不正知这样的。那正如我们上一次有提醒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观察，虽然这里讲的新说法呢，烦恼新说法是跟第七世相应了，可我们也可以观察第六世的状况，实际上也是类似的。当我们平常有内心是被烦恼所占据的话，实际上它都有必须有这几个必要条件，就是说当下你的内心是散乱的，也是思念，或者翻译为妄念，就是丧失的正念或者忘失的正念，还有不正知。我就是说在准备今天的部分呢，我就想起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说明这个有两对非常有两个，也就是一对齁，有两个也就是一对非常重要的名相，其实就是这里讲了，不过这是正面的，就是正念跟正知，大家要记一下，正念跟正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新说法，特别是在止观的过程中。那我刚刚讲的，我们一直没有明白说明呢，正念哦是什么特性，正知又是什么特性？我想，因为这里是卷四的最后面了，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来补充说明。在修止观的场合下说的正念，就是心专注所缘，心安住在所缘上面，所缘啊没有跑掉了。这个叫做正念，就是维持正念，或者说有正念，也就是相当于当下那个心啊是维持在所缘境上面。那这个所缘境而且要保持两个特色，一个是明白清晰，所缘境要明白清晰哦。那再来呢，心去维持在所缘境上面，这个心本身呢要有力量，有力量，而且要安住，所以要两个这个特色，就是明白清晰所缘境，然后呢心呢要有力量而且安住，这个就是修止观的时候呢必须具备的，这个叫做正念，这是正念本身就有这样的内涵。好了，那什么叫正知呢？很多人，我过去也常常被人家问啊，到底正念跟正知有什么不一样？那什么是正知呢？在梵文巴利文呢，当然这都是两个不同的字齁。那正知的作用啊很特别。为什么说很特别呢？所谓的正知，或者说有正知，或者说你维持有正知这个状况的意思啊，就是刚刚讲那个正念的状况的觉察，简单讲就是明明白白的觉察到当下自己是不是有正念。所以呢，正知的作用就是觉察当下有没有正念，是这样的。所以正知本身没有自己的特定内容， 政治是一个比较被动性的，而也是一个比较，我以前常常做比喻啊，就像拿鸡蛋一样，拿鸡蛋，我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你把鸡蛋握在这个手掌当中，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我试过，你把鸡蛋拿到手中，你很用力的握它，很奇怪啊，捏不破。你们有没有试过？你把鸡蛋放在手上，我是生的，不是煮熟的，生鸡蛋，很奇怪，你就把它这样整个握，你再怎么用力握，它不会破掉，因为它整个那个面积的会把你力量分散开来。你回去试看看。好，我拿这个做例子是说呢，就像拿鸡蛋一样，你的力道不能太过，不能不急，不急的话呢，这个鸡蛋会掉在地上，滑掉了，太过你可能把它捏坏掉，这是个比喻啊。那回头为什么讲这个比喻，这个就是在比喻正念跟正知，我们的心呢安住在所缘上面啊，也不能太过，也不能不急，就像天平的那个状况，太高了它就是你力量用过头了，它就是向往上翘，就是你心容易散乱掉去，倒过来讲你心力不够了，它就往下沉，所以这个一边沉下去的这个就是昏沉，翘上来就是掉举，这两个就是直观的最重大的障碍。那么正念呢，我们说有正念，那就是同时要对治昏沉跟掉举，也由于已经对治的昏沉跟掉举啊，你才有正念。因为刚刚讲正念的特性有两个，所缘境清晰明白，人缘的心呢有力量而且安住，所以这个条件一定就是已经对治了昏沉跟掉举。倒过来讲，如果有昏沉有掉举啊，你的内心就不可能达到有正念的状况，一定是跟正念有点距离，要不就是稍稍有点昏沉，要不就稍稍有点掉举，是这样的。好，那这是正念，正知就是对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再回到刚刚讲那个天平的比喻啊，很清楚的知道现在的心，正如那个天平是高，是向上翘呢，还是向下沉呢，还是很均匀的平衡呢？对于这个状况的觉知，这个叫做正知。那一开始这个正知是比较被动，所以它比较没有力量，只是知，只是知道而已啊。可是当正念的培养够稳定，时间够长，开始产生力量的同时啊，正知也会有力量。正知有力量之后呢，就不只是觉察了，他如果发现这个天平是不平的，那他会告诉自己说，好，你要往平的方向去努力，这个是正知的力量。所以正知到后来呢，他也变成有力量，不只是前面那个正念要有力量了，你的正知也要有力量，否则的话，当这个心就如天平不平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力量让它恢复到平的状态，你就会你的正知的这种觉察跟警觉跟愿意拉回来所缘的那个心力不够的话呢，那你这个不平状况之下的天平啊，你就会放任它，你也不想要把它变平，那这种时候就是表示你的正知的力量不够，是这样的。当然如何正念有力量，正知有力量，这些都要方法，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详细讲这个方法。那么回到我刚刚讲这个，主要是解释什么叫做正念，什么叫做正知。那么这里讲的是倒过来，是思念就是妄念，也就是没有正念，这倒过来的烦恼的状况。那么不正知就一样是正知的相反，所以不正知的状况呢，你的心就正如刚刚讲的，没有这个觉察跟愿意要拉回来这个警觉性， 同时你就会顺着他，被他带动去，心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是心变得没有力量了，这个就是不正直。这样就比较明白什么叫做思念啊，什么叫不正直。那么因此呢，这里所讲的就是当我们的心有这样状况啊，这个就是给烦恼现前的机会。我们内心啊，如果忘失了正念，没有正念，没有正知，就等于内心是没有主人，你内心不是自己做主人，同时就是说你被烦恼做主人了。所以说烦恼现前啊，这些是他们必要条件。如果你觉察去反省一下，事实上就是这样的情形。倒过来，因为呢，倒过来讲，如果你内心是有正念的，心安住在所缘上面，当然这时候心是在讲第六意识啊。不过这个通于第七，虽然第七我们不能觉察，不过通的哈。如果心安住在所缘上面呢，那么他就没有空隙让烦恼现前。所以一个修止观修得好的人，他的心啊，经常的或者很容易的就安住在所缘上面，当下他是没有烦恼，因为不给烦恼升起的机会。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修这个，简单讲修行就修这个。这个我这样讲啊，这个也是通于四念处，四念处修这个身受心法，这个只是所缘境不同的所缘境不同阶段，它的原则仍然一样，就是维持正念正知。所以我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场合有说过，这个也是题外话，不过跟这个有点相关。佛陀有一次，这个是大毗婆沙论里面有记载，佛陀有一次跟弟子们讲说，如果有人来问你们啊，说释迦牟尼佛结下安居的时候，他不出去啊，都在那个金色里面这个安居啊，在那里等于算在闭关修行用功。如果有人问释迦牟尼佛在修什么，他闭关这个结下安居两三个月，到底他在修什么东西，那你们怎么回答？他这样问徒弟们，那佛自己回答，佛自己提问也自己回答。有人如果要这样问，你们应该这样回答，你们就说释迦牟尼佛在修四念处，在修四念处。所谓的四念处，就我刚刚讲了，修正念正知，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他已经是成佛的，他还是在修四念处啊。这刚刚讲，这他是自己向徒弟们问，也自己提出答案。好，那所以呢，佛陀不会有烦恼，没有给烦恼升起的机会。是这样的。好，那这里当然是讲跟第七识哦相应的这些随烦恼。那我刚刚讲这些词是鼓励大家呢平常要多觉察跟反省。好，那总之这里就是说呢，护法论师的意见啊，如果没有这些前提，那怎么能够起烦恼现前？这个是倒数第三行的下面哦。是这样的。好，那么倒数第二行，这个是护法论师的正面的主张，我看一下。故染污心啊，决定皆与八随烦恼相应而生，这是他的结论。就是染污的第七识，也就是莫那识啊，必定因为他前面已经指出了其他人的见解的错误啊，或者是不够或者太多啊，那他认为八跟八个随烦恼相应，这个是恰到好处，不多不少。那哪八个呢？未昏沉掉举，不信懈怠放逸，妄念散乱，不正知，只有八个。那如果跟第三家提出十个，那是拿到了哪两个呢？就是这个邪欲跟邪圣戒，是这样的。那接下来，不过呢，护法论师的正面主张就这么一句话，就是刚刚讲提出这八个。那接下来他又要这个指出第二家的不对， 其实最后这一行下面啊，妄念不正知这两项齁，这两项虽然他认为是跟第七识是相应的齁，可是呢他还有一个特殊时候，妄念不正知啊有一个状况齁，就是念会为信者，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182页就会怎么样呢？不片染心。这我先讲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特殊状况。那么我们已经知道八个随烦恼是包括有妄念也包括有不正知的，但是有一个时候就是说妄念跟不正知啊，如果他们啊是有跟这个念跟慧，以这个念跟慧为他的特性，为他体性的时候，那就会变成一个状况，就是他不能普遍的跟染污的心相应。那这里要解释一下，这个念跟慧啊，佐伯先生也有小小的字，他说这个念啊，是还有他都加个邪念还有恶慧，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讲，就是其实这还是有点跟我们讲的这个邪欲跟邪那个圣解相关的，你看他的解释就知道。我先把解释念一下，这个182页第一行啊，非诸，他的原因是这里齁，非诸染心皆缘成受，这是一件事情，这个其实就是指这个念。然后呢还有第二件事情，有卷折，这句话是两件事情齁。那这个非诸染心皆这五个字啊，要跟下面的也要连贯，就是不是所有的染污的心的活动跟它相应的那些所缘的那个随烦恼都会有这两个情形，不是都会有这两个情形。第一个情形就是皆缘成受，这个指的是念，皆缘成受就是它的所缘啊，是过去所曾经经验过的，或者接受过的，或者感受过的，就看你对这个受怎么理解它。那这个是在指那个念，这个所谓的念就是对过去的回忆啊，忆词，这个叫念。那这里就把它否定掉，因为呢，不是所有的染污的心啊，它现起的时候都是去圆过去所曾经经验过的，换句话说不是都跟念是相应的，也就是说不是都有念的这个情形，事实上确实是这样没有错，因为它可以圆现前啊，这个时候就不是念，念的内涵就一定要是过去曾经经验过的，可是实际上不，这个不是必要条件，可以圆现前当下才现起的境啊，这是可以的。第二个情形就是非诸染心皆有减则，这个有减则这三个字呢，要跟上面那个非诸染心皆也要连贯起来，意思就是说呢，也不是所有一切的染物的心的现前都是具有减则这种特性，因为减则就是智慧慧的特性，当然这个减则有正跟邪啊，我们先不管，那这里也就是说不是一切染污的心现前都是含有减则的特性，这个是什么叫减则特性，就是去区别分别比较对比选择，那是当然是实际上有很多的染污的心的现前不用经过这个过程，你的习惯的 习惯的那种烦恼的心，不用检测就一下子就可以跑出来了。所以呢，这个霍瓦论是这个理由是对的，不是一切的染污的内心都要有这两个条件，也就是说不是一定都有念跟慧，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不是都啊，它也有时候有，也有时候没有，明白吗？所以这里就是说呢，它不是普遍的，有时候是没有，有时候也有啊。所以这里真正要讲的是妄念跟不正知啊，不是必然的。所以有时候是有妄念有不正知，有时候也没有妄念跟不正知。就是霍瓦论是认为有八个，可是呢这两个妄念跟不正知啊，这当中的这两个不是永远的，有时候它也可能没有，是这样的，明白吗？就这个意思。那接下来还有一句话，这个句话也其实跟上面相关联。182页第一行下面呢，若以无明为自信者，片然心起，有前说故。好，这个是跟刚刚讲了，还是要继续连贯下来，还没完。就刚刚讲这个妄念跟不正知啊，什么时候是没有？就刚刚讲的，当他们不是染污的内心的现前的时候，不是去圆过去所经验过的，这个就是念，或者没有检责的时候，那就没有了，就没有这个妄念跟不正知的相应了。哦，可是呢，也有时候是有的，就是这里讲的，以无明为自信。那么妄念跟不正知啊，这两项如果它的体性是主要是跟无明为内涵呐、啊，就为这里讲的为自信的话，那它确实就普遍的要跟染污的内心活动的时候要相应，所以就是说这个这两三行这样连贯起来，简单的结论就是说，这两个妄念跟不正知啊，有时候是没有的，有时候是有的，有时候是不骗，有时候是骗的。如果是求就无明的这个特性啊，妄念跟不正知啊，也可以把它的性质呢理解为主要是痴，就是无明为主要的特性，也就是自信。如果那样理解的话呢，那它是骗的。那么妄念跟不正知是普遍的，只要有染污的念心有活动，第七识，那一定就要跟它相应，也要同时要现起，是这样的。就这句话是要这样理解，否则你会奇怪这个若以无明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连贯前面的。哦，那到此为止就是霍瓦论师的意思了。那么一个小结论，第二行下面呢，然此意，这个意当就是指第七识。然而呢，这个第七识啊，跟它相应一起同时存在活动的心所，全部包括就是有18个。那么为前九法，前面九法就是指的5个片行心所法，还有4个根本烦恼，就是这个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再来呢，就是他所主张的8个随烦恼，还有一项，第三行还有一项，并别尽慧。最后这一项是很特别的，5个别尽当中的其中一个慧，这个新说法，这个新说法也很长的，普遍的要跟第七摩那染污的第七是要相应，是这样的。好，这个就是他的整个的结论，针对这一个到底有多少随烦恼跟第七识相应呢、啊？他的结论这样。那么接下去说呢，无余心所即论三文转前因事，之所以没有其他的 新说法可以跟第七摩那染污的状况相应啊的原因啊，就如同他前面的解释。还有呢，预期势力论，前面的这个三家的见解啊，分别根据这个不同的论点的三个出处啊，那么那三个出处的文句的意思，也是要如同他前面所说的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它，就没有冲突。所以呢，若作是说不为教理，就这样子啊。那这就是第卷四，就到此为止。那么这样子就是把第七世有三个颂啊，那就是把这个第二个颂也讲完了，那么因为第七世呢，在《维持三世颂》讨论他的也只有三个颂而已，前面的那一个颂文说过了，这一个颂就是四烦恼常聚，为我痴我见并我慢我爱及于处等聚，就讨论这个跟第七世相应的这些新说法，也就讨论完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卷五。卷五呢，一开始呢，其实也就是三世颂的第七颂，也就是讨论第七世的三个颂里面的最后这一个第三个颂。第三个颂呢，是这样说的：有父无忌色，随所生所系，阿罗汉灭定，出世道无有。所以最后这一个颂呢，也就是维持三世颂的第七颂，它也可以分几个段落来看的。那么前面这个段落就是讨论他的这个第七摩那是有染污的时候，这样的第七世啊，他的就这个善恶性来说的，这个就针对这个有父无忌这个部分来讨论。我们来看这个论本文，这个是195页啊，第一行：持染污意何受相应？这个带有染污的具本身是有染污的这一种特性的摩那士啊，他跟哪一种受，哪一种性质的受可以相应？